欢迎你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是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李强的更大难题。邓月文的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李强接手中国总理半年时间，不过中国经济非但并没有好转，反而继续恶化。这个估计出乎他的预料，对他来讲，怎样在年尾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绩单是一个大的考验。疫情三年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不只在于社会面，公众的行动受限和对未来前景的覆灭，亦在于是在经济面，经济的萧条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以致动摇中共统治。党或者并不在乎人民对他的评价和所谓的人心向背，但是经济一旦出现了严重问题，不单只会直接减少公众收入，而且会造成国库空虚。党国这架庞大机器的运作，单单几千万甚至上亿规模的干部和行政管理队伍，就需要庞大经费的支出。这个还未讲到那些宏大目标都需要钱作为支撑。在经济出现停摆的状态之下，要维持这一支干部队伍和目标的实现，只能够是手刮民脂民膏，竭泽而渔。如果是这样，又担心引发民变。这个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党将经济的不断增长当作是维系他统治的合法性。不过目前这个时间还不至于令到党国的国库空虚，民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事情暂时不会出现，始终有过去三十几年的高增长打下的底子，存量还在这里。不过这个并不表明习近平和李强可以轻松克，不是一位经济好转的迹象还未有明显的表现，而第二是对习李呢师徒两个人，他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年底不能够实现年初定下的 5% 增长目标，这一届政府的开门红就未有做到了。大众就有理由质疑，习近平二十大组建的一个亲信权力班子，特别是挑选李强这个因为上海封城而被上海市民诟病的争议性人物做总理，理由在哪里呢？两个人怎样向国人交代呢？中国人讲究开门红，土彩头，开局不好会落得一个心理阴影。如果经济未达到预期目标，公众就会将李强当作成一个无能的总理，将这届政府当作是一个无能的政府，以后工作更加不易做了。这个对习近平，特别是李强，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因为习近平还可以将责任推给李强，但是李强不能够将责任推给他的副手。习近平之所以挑选李强做总理，原本是以为师徒同心，可以放心使用，将经济搞上去。不过半年过去，而家睇返转头，显而易见，外界同党国内部，包括李强自己，对清零废除之后中国经济嘅人性一度有乐观，低估咗疫情对经济嘅重创程度，认为三年疫情压制咗公众嘅需求，疫情放开之后呢，消费同投资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咁头两个月中国经济确实出现咗呢种趋势，但你跟住落嚟重蹈萧条，咁市场嘅信心依然低迷。呢个就说明咗呢一轮中国经济嘅问题唔单纯系由疫情造成嘅，佢实际系周期性嘅危机、结构性危机同系统性危机嘅共振结果。周期性的只是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种危机的规律性。过去中国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一定程度上是啱的。市场经济确实每隔一段时间会来一场大的或者小的危机，去缓和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但是中国长达三十几年的高增长未有遇过好像这样的危机。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特别健康，而是它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高度干预会拖延危机的发生，但是没可能消灭危机本身。所以三年疫情终于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危机。结构性指的是在所谓升级换当过程当中出现的危机。中国经济要摆脱过去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低端水平，向中高阶端转换，并且克服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实体经济空虚化以及金融泡沫化。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错就错在习近平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手段过于粗暴，不讲究经济规律， 簡單地用政治指令同工具達成目的，使到經濟內在的各種比例關係失調，並且傷及市場，特別是民營企業的信心。系統性包含兩個層面的，第一就是指經濟的各個子系統出現了嚴重的故障，尤其表現在房地產、金融和地方債務方面。第二就是經濟和社會和政治的聯動，經濟影響到社會和政治，後兩者亦反饋到經濟，出現一個聯動的反應。特別是習近平第二任期以來在政治上的一系列反自由和資本的極權做法，嚴重挫傷了國民對他的信任。疫情三年对国民的控制更加是走向一个极端，再加上外部地缘环境的不友好，终于导致系统性危机的出现。不可以说中国经济这一轮的危机是这三者的共振，并且在疫情三年达到顶点。不过疫情解除之后并没有令到情况得以缓和，反而在社会回归正常状态之后全面爆发出来。过中的原因就是在于疫情不是这一轮危机的起源，它只是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即使没有疫情，这种状况亦没可能持久，危机还是会出现。这个亦是党国在上半年出台这么多经济扶持措施，进行信心喊话但收效不大的根源。因为危机的根源特别具有政治性，根本上是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的信任危机。在这种信任危机面前，如果不在政治上落手，单纯就经济救经济，就算力度好大亦难以起到应有的效果。李强通过这半年的当家应该体验不到这一点了，但是他不能够对习近平是点破真相，所以外界看到他不断对外资和民企信心喊话，出台了在政治上将民企提高到更高程度的新31条和鼓励外商投资的24条文件，几乎将习近平过去的经济政策悉数修正或者放弃。不过这个或者是习近平能够容忍的最大限度，再进一步就碰触到政治红线了。所以李强必须找到一个恰当的方式，在没有引起习近平疑虑的情况之下，说服习近平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要放松政治控制，做出某些令到民间和社会产生良好联想的政治宣示，去重建市场信心。习近平会不会这样做呢？外界就不知道了。一个可以观察的点就是今年10月或者11月召开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是否会推出一个深化改革开放文件呢？ 18 届三中全会曾经出台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一数之前社会对习近平会走回头路的担忧。虽然习近平后来并没有按照这个文件确立的改革路径去做，今日的情况当然和八年前不同，公众对习近平几乎完全丧失信心。但对李强来讲，或者他会认为今年秋天召开的三中全会如果能够再次就深化改革作出部署，认真回应和社会的关注，公众对党国的信心或者会再次激活。例如三中全会的文件如果能够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改为私有经济和私有企业，重新定义民营经济的私有性质，并且再入宪法和法律，给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这两个词成为历史，同时明确宣布对力田企业家的案件进行审查和甄别，应该减刑的就减刑，应该平反的平反，应该赔偿的就要赔偿，市场信心怎会不有恢复的理由呢？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来都不只是经济问题，亦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要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否则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神仙都救不到中国经济。但对李强，这个是一个比经济困境更大的难题。不过如果他不去说服习近平这样做的话，不单止李强本人将会成为一个平庸的总理，而且亦基本可以确定中国社会会进一步失去活力，好可能会成为北韩化，经济呢就是半死不活，至少出现失落的十年。啱听过的是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